信息，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啊，请你跟你旁边的两个人，集思广益一下。上个礼拜的讲题是什么？大纲是什么？好，上个礼拜的讲题是什么？大纲是什么？我们主题是讲什么？上个礼拜。好，先问经文在哪里？经文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读的今天这一段圣经的上前跟后，对不对？哦，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啊，我们一个礼拜啊，对很多人来讲，一个礼拜啊，就这么一次啊，能够有机会来听神的话。如果我们还是没有好好的得着一些东西哈，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呢，就像那个非洲的饥民呢，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会什么？会夭折的。啊，所以呢，这个不是只有靠着牧师，这个是很重要的。刚才我们的主席提到，你带着什么样子的粮气来，耶稣说什么？就用什么样的粮气量给你。如果你带着一个小粮气，那就给你一点点；如果你带着一个很大的粮气，你带着一桶，你说主啊，我实在是饥渴，神就把他的恩典大大的要充满在我们里面。好，上礼拜我们讲到主题是，请跟我一起来说的益处，对不对？爱神的益处，一个人他能够得到益处是因为他爱神。那么这个益处是什么呢？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要叫爱神的得益处，然后到了二十九节就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这个益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临到患难，当我们面临痛苦的时候，这些的患难痛苦会叫我们更像谁？更像耶稣。所以保罗才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应当要为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在那边忍耐等候，是有盼望的。今天在婚姻生活当中，今天在很多的人生的挫折当中，你如果看到的只是问题的本身，你的人生很愁苦啊。但是如果你看见在这个困难的背后是什么，是什么，是谁安排的，请告诉我，是谁？都不好意思说啊，是谁？都是我先生给我的，我这一辈子瞎了眼睛嫁给他，是不是？早知道当初怎么会挑他呢？那么多人追我，怎么挑上他了？奇怪，你就一直活在怨恨里面，你一直活在愁苦里面，因为你不会因为你自己这个这样子的觉得很后悔，这一个人就改变了，是不是？但是因着你常常这样子的心里想，你就过得很不自在，心里面很痛苦，人生就充满了愁苦。所以婚礼的开始就是怎么样啊？不，婚礼的结束就是什么啊？大声一点，都不敢说哈，生怕回去太太又抽我一下。弟兄姐妹，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看见神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是要使我们得益处，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我们就知道苦难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苦难第二集。好，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弟兄姐妹，当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一直在讲到现在跟将来的比较，现在的苦楚，将来的荣耀，现在我们在这边唉声叹气，将来要在那边与主同作王，是不是？讲到这样子一个对比，讲完之后呢，二十八节开始呢，我们也都很清楚啊，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我们都很熟的，中间夹了这一段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讲到圣灵要帮助我们来祷告，我们来读二十六节好不好？二十六节，预备，请。好，二十六节一开始两个字讲什么？ 况且，什么叫况且？中文的意思，况且 ，OK， 况且，何况，对不对？当你讲一句话，讲说况且的时候，前面是什么意思？前面应该是上下文，想想看，这个跟上面是连接在一起，所以你来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请。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今天我们人生当中会有苦难的时候，他提到说我们有一个盼望，所以我们会忍耐等候。他讲到的第一点，就是在人生当中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忍耐等候，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苦难最后要带给我们什么。患难生老练，老练生什么？来来分一下，患难生忍耐的啊，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来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请。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盼望怎么来的，从哪里来？最开始是从哪里？从患难中来，因着患难我们就会忍耐，因为忍耐我们就会老练，因为老练之后我们就有盼望，而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保罗在整个他的人生的书信里面讲到他的人生观的时候，他知道患难当中也要欢欢喜喜的。但弟兄姊妹，请告诉我，有多少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当中经历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欢欢喜喜的多？有多少人？举下手，一个都没有，只有方妈妈一个。感谢赞美主，那边还有一个姐妹，啊，都是姐妹啊，都只有姐妹，而且都是连长的，还有一个伯伯也是连长的。感谢赞美主啊！希望我们不要到了九十岁的时候，才会表明这一件功课，我们学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操练。在患难当中能够欢欢喜喜的，所以保罗提到第一点，你能够有这样子欢欢喜喜在这个苦难当中，是因为我们有个盼望。这个盼望就知道这些苦难是短暂的，这些苦难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但是帮保罗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神很知道，他不是唱高调，讲到这些之后，他接着提到一个更符合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二十六节，何况怎么样？这个没有声音啊。何况怎么样？这个是叫做本次的坟墓。喂，没有声音啊。挂着好看的，懂我说意思吗？他接着就提到说，何况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怎么样？除了你在那边天天等忍耐等候之外，还有什么？圣灵帮助我们。所以这边我们要来看这个，况且我们的软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基督徒做久了之后，常常喜欢讲一句话，我好软弱，好像讲这句话的时候蛮属灵的，表明呢，我真是软弱，是不是？但是弟兄姐妹，有些人用软弱当作是一个借口，我真软弱啊，所以你们要来关心我，你们要来帮助我啊，我很软弱，所以我今天聚会随随便便没有关系啊，我很软弱，我不侍奉，因为我有原因的。弟兄姐妹，那不是真正的这里面告诉我们的软弱，懂我这意思吗？如果是这种情形啊，那叫灵命软弱，那是需要 revival。 OK，保罗在这边其实特别提到，在我们人生当中面临到很多的难处，很多的一些忧伤的时候，保罗说那许多的痛苦让他感觉到，他都会感觉到软弱。保罗会不会软弱？保罗这么伟大的圣徒啊，你来看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我们来看一下哈，十 一章的二十九节，十一章的二十九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请。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但是你进弟兄姐妹，你看看他讲这句话之前他说了什么？啊，我们不读了，我简单提一下哈。二十四节自己开始，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节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受劳碌受痛苦，多次不得睡。哎，你看他讲这么多的东西啊，所以他有资格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那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是什么呢？哎呀，我的先生对我不太好，我真软弱，我真痛苦，对不对？好，今天确实，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一些的苦难，不管是在自由世界物质丰裕是一样的，是因着人真的是没有顺服神的结果，所以带来的这些苦难。在婚姻当中有苦难，教孩子有没有苦难？有没有？以前的孩子真是奇怪，随便养就随便长，当然这个当中也有成为甲级流氓的了，不过比例上好像没有现在高。但今天不一样了，各式各样的书教你怎么样教孩子。哎呀，这个做父母亲的，这个 parenting 就是先教父母亲啊。所以今天的父母亲要比孩子更辛苦，来学习怎么样做父母亲。很多的人生当中的这些难处，最近报上面就提到说，有一个华人，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他因为不听父母亲的话，从父母亲就这样形容了，说他的个性很叛逆。16岁，那么他有一天就离开家，就去跟一些男孩子、一些朋友晚上出去，结果在晚上出去深夜不回家，这一群男孩子当中就在那边吃药，吃那个drug，吃毒品。其中有一个男孩吃了毒品之后，人就意识就已经不太清楚了，就想要强暴他，那他不愿意，所以最后这个男的就把他杀了。父母亲听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面真难过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做父母亲的，你碰到孩子面临这样一件事情，请问你心中难不难过？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面临到这样子的孩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难道说这个父母亲他不管吗？不，我们不能够就这样下结论的。今天看见很多的父母亲愿意来教导带领孩子，但是这个 society 已经跟以前很多时候不一样了。所以人生当中有一些的这些的苦难，这一些的挑战，这一些的逼迫，很多时候不是你我可以选择要不要的，他就来了。保罗他也经历到人生当中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这些苦难，所以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弟兄姐妹，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请你看哥林多后书，刚才我们读的12章，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第9节，预备，请。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在这边提到说，他说他在软弱的当中的时候呢，他能够经验到基督的能力。你看这是秘诀，他在软弱的当中，他在苦难的中间，他更能够经验到基督的能力。因此这就是关键了。请你翻回到刚才罗马书，翻回到刚才罗马书，罗马书这里提到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都有软弱，但是下面这句话会让我们在软弱当中 产生的结果不一样，是什么？我们在软弱当中有圣灵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接着他就提到说，这个圣灵帮助我们是怎么样帮助我们？你看，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个帮助这个字哈，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节哈，我们没有时间看，那边讲到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的时候，记不记得马大在那边炒菜，心里很烦躁，看他的妹子在那边不做事情，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他心里面就很无助，是不是？他就跟耶稣说，耶稣啊，叫那个我的妹子来帮助我，是不是？那个帮助那个字跟这个字，全本圣经就用了这么两次。那个帮助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帮助就是像马大要耶稣跟这个他的妹子说，你来叫他来帮助我，意思就是说你一伸出一只手来去帮助另外一个人，这个意思。所以他这里用这个形容词同样来形容圣灵，就是这样子的一位，他常常在我们的旁边 stand by， 他已经 get ready 了，什么时候当你这边 ask， 你说圣灵啊你来帮助我，他就马上怎么样，伸一只手来帮助你。那么很重要，弟兄姐妹，圣灵他要帮助我们，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应当怎么样啊？我刚刚讲你要求啊，你要 ask， 对不对？你要说主啊帮助我，圣灵帮助我，所以你要来祷告。哎，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请问你通常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祷告，真的吗？啊，摸着良心说，真的吗？每一次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先来祷告，感谢赞美主，长青团契第一名。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人啊，我们的天性喜欢靠什么？靠自己。有困难来临的时候，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现在自己能够做什么，对不对？然后呢，自己不行的想着找谁？找专家，有没有？生病看是哪一科，小儿科就找陈崇美，那么这个脸上这个受伤了找曾秀刚，要生产了，我们这没有这个妇产科。总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这些的专家，我们可以去找他，对不对？等到专家都找了也没有办法解决，怎么办呢？最后才来找天上这位专家，谁啊？耶稣。所以耶稣通常呢都是在我们已经是人生当中啊疑难杂症，糟糕，我的中文越来越差，疑难杂症，我们才会来找耶稣。因为已经人都没有办法解决了，所以我们说主啊求你来救我，是不是？弟兄姊妹，如果平常的时候不祷告，那我们只能说哎呀勉强接受了。但是如果在患难中间呢，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们还不来祷告寻求神的话，那真是白受苦啊。有一首诗歌叫做耶稣恩友，都唱过吗？耶稣是我亲爱朋友，他其中有句话说什么？多少痛苦就是多少痛苦怎么样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都会唱吧，是不是？那句话就讲明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光讲，为什么我们很多是痛苦白白的受，真的是白受苦。神给我们每一次的苦难，每一次的患难，每一次的危机，请记得就是让我们有机会来求告他，来依靠他。所以请你跟你旁边人说，神给你苦难就是给你机会。神 给我们苦难，就是给我们有个机会来呼求他，来依靠他，所以我们才需要为苦难来感谢啊。没有苦难啊，你不会找上帝的，懂我说意思吗？没有苦难的时候，我们人的天性是不会来找上帝的，但是借着苦难的来临，人开始寻求神。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来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验过，有的时候连祷告啊都祷告不出来啊？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事情？我在思想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就想着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种经验，有一些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甚至让你压得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有没有这种事情？如果还没有的话，表示你的苦难受得还不够。弟兄姐妹，那天有人回应我上个礼拜的信息说，他说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好像不太有什么苦难。我说那可好，那就我们就应该做一个祷告了。我们应该做什么祷告？主啊，给我一些苦难。哎，不要开玩笑，不，这个是真的嘞。为什么？这是非常合圣经的，因为保罗说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既然有益处，你为什么不求呢？懂我这意思吗？这是完全不同的基督徒的人生观，跟这个世界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你会发现在历代圣经上面，每一个受过苦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带出来的就是真正能够帮助人。没有经过风浪的水手不是一个好水手。世界的道理也是如此啊！你看世界上面，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磨练的话，你就叫他去做这个 Microsoft 的总裁，哦，那很危险的，是不是？王永庆，你如果去看看他的传记，他小的时候为了生活，为了挣扎，受了多少的苦，今天熬练出他今天做一个企业家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是不是？世界上的道理尚且如此，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更是如此。透过这一些的苦难，神要熬炼我们，像金晶一样。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盼望的当中，我们还不够，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来祷告，接着来依靠神，神要来操练我们，学习怎么样完完全全的依靠他。那么讲到说圣灵帮助我们祷告，什么意思呢？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地方是指的说这就是指的说用方言祷告。那么也有一些解经家呢，就另外一边完全相反，他说这个地方啊一点都跟方言祷告没有关系。 OK， 所以我看了这两种解经我也头昏了，但是我不管这个地方，重点不是在到底这个地方支不支持可以用方言祷告，在我们痛苦软弱的时候，总之这里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患难中间，当我们在苦难的中间的时候，你不管是用方言祷告，你不管是用悟性祷告，你不管是祷告不出来，总之怎么样，就是要祷告。那只是说这里说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的祷告什么意思呢？我把它重新翻译一下，他说圣灵用叹息来为我们祷告，那个叹息是说不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能够体会我们的那种痛苦的感觉，我们很多时候在苦难的当中说不出话来，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是那样子的，他能够体会我们的，他能够体会让我们在用那种感觉，用那样子的感觉来祷告。这就是宝贵事，弟兄姐妹，我真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去经验到，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祷告不出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就跟他说啊，帮助我，圣灵来帮助我，圣灵会帮助我们来祷告，圣灵会代替我们来祷告。还记得有一本书叫《疾风烈火》，那本书的作者，这个纽约布鲁克林那个教会的牧师，他提到他自己的女儿16岁的时候变坏了， 那么他为他祷告到一个地步，到最后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把他的一段话念给大家听好，他的故事蛮长的，但是简单的说，当他有一天，他的女儿根本就已经离家出走了，在教会里面的祷告会，当他提出来要为什么什么什么其他事情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人，有个会友就第一个纸条说，他说牧师，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应该停止聚会，让所有的人都开始为你的女儿祷告。做牧师的要大家为他自己的事情祷告，他觉得这个太不属灵了，他就有点犹豫。可是最后圣灵也同样的感动他，所以他就谦卑的跪下来，请大家一同来为他的女儿祷告。接下来他就来形容，他说整个教堂就像一间产房一样，祷告的时候有一种呻吟的声音发出来，是一种拼命的决心，似乎在说，撒旦，你无法得到这个女孩，将你的手撤开。整个教会在为他的女儿祷告的时候，就像这里所说的那种圣灵在他里面，那好像是用说不出来的痛苦叹息在那边祷告，以至于这个神在那个地方垂听。整个的那个祷告会就像产房一样，好像要把那个女儿生出来，要把那个女儿救拔出来，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最后当他们祷告完了之后，他们有一个确据，知道他的女儿得救了。后来果然当他的女儿很奇妙回到了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就问他爸爸，他说，爸爸，请告诉我谁在为我祷告，礼拜二晚上谁在为我祷告。因为他就在那个祷告会的同时，礼拜二的晚上他就惊艳到神向他说话，改变他，光照他，让他看见自己的罪，他悔改了。所以他回家，他知道一定是有人在为他祷告。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整个教会那天晚上为他这样子的那种祷告。弟兄姐妹，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但是这也是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真的是痛苦软弱到极点，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他能够帮助我们来祷告。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哈，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个祈求应该要把它翻译成恳求，更贴近原来的意思。所以他这边二十七节提到为什么圣灵为我们祷告这件事情很重要，他说因为鉴察人心，就是指的神，他说神上帝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他的祷告呢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祷告。所以如果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在为我们代祷的时候呢，那个祷告是摸着神心意的祷告，懂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按照神旨意的祷告，上帝垂不垂听？一定垂听的。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为我们自己的益处，不合神的旨意，这些祷告上帝，有些祷告上帝不听的。但是有一种祷告上帝一定听，是什么？是合神旨意的。那么这里圣灵帮助我们来为圣徒祷告，我在这个地方要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为圣徒代祷。请你最后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往后面翻好，以弗所书第十八章是第六章十八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请。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个地方保罗提到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为谁祷告？为众圣徒祈求。然后十九节说，也为我祈求，就是为传道人祷告， 为众圣徒祷告，为传道人祷告。保罗在这个提到一种的祷告，叫做靠圣灵的祷告，就是这里提到的意思，就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的祷告。所以圣灵本身就是最好的一个示范者，他就是一个代祷的人，他就是一个代祷者，他是一个 intercessor， 他是一个为圣徒代求的人。因此今天他也要神的儿女们操练一件事情，就是为其他的圣徒要做恳求的工作。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复兴家芬尼啊，在美国曾经带来的一次大复兴里面，就是神使用这个仆人。他有一个经历跟这个有关系，在他的这个一本书叫做《祷告的原则》里面，他这样说：他说，若非因着圣灵的感动，一个基督徒绝不会去祷告。圣灵帮助基督徒按着神的旨意祷告，或按着神所希望他们求的来祷告。所以芬尼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在他家里面，就是有一个妇人哈，就借住在他们家里面。那么这个妇人就患了一个重病，可是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先生呢自己说他是基督徒。有一天晚上，这个丈夫啊就跑到办公室来找他，就跟芬妮讲，他说他很难过的说，他说我妻子今天晚可能活不过今天晚上。当时候这句话就好像一根剑一样刺入这个芬妮的心呢、啊。他说我当时候觉得简直像把钳子钳住我的心脏。但是接着马上跟着来的就是，我为这一个妇人有一个强烈的祷告的欲望。这个负担沉重到一个地步，我离开了办公室，就到礼拜堂去为他祷告。可是他说我在那个地方挣扎着说不出什么话来，只能够大声深长的在那边呻吟，在里边的反复的呻吟。接着呢他就下来到房间踱步哈，在那边思想。后来他又再回到礼拜堂，就再同样的再为这个妇人祷告，还是一样，就是里面就觉得说好像祷告不出来，词不达意，只能够在那边哭泣了，被哀声。后来他就到处走走走走，第三次再到礼拜堂，他说这一次主赐给我得胜的能力，让我终于能够把身上的重担转移到他的身上，我心里得到一个应许，这个妇人不会死，他绝不会在仍然是罪人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心里面很平静，他就去休息了。第二天这个丈夫跑进他的办公室，就很高兴地跟他说，他说芬利啊，芬利先生，我的妻子活着，今天早上他整个人都好起来了。我不知道当时候这一个丈夫他是不是就好像是从那种已经失去一个东西的那种感觉当中找回来那种兴奋。但是芬妮就跟他讲，他说我不知道当时候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肯定，但是我很清楚知道你的太太当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个确据，他绝不会还在没有信靠主还在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果然他的太太不久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他的病先被医治，后来就信了耶稣。弟兄姐妹，我实在羡慕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愿意像芬妮这样子，心中那一种为许多受苦的肢体，为许多失丧的灵魂，有那种迫切的心在那边祷告。所以芬妮他讲一句话，他说祷告如果没有迫切渴慕的心是不能够看见果效的。有的时候 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家人信耶稣，我们自己祷告都没有感动啊，你怎么会期望上帝感动呢？你懂我说意思吗？所以有一个人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的祷告连自己都不能够感动，你怎么能够感动神呢？这个祷告连天花板都通不过啊！当然，那你也没有办法。这个像啊，中国大陆有一个有一个一端，他们这个他们就是，反正因为重生得救嘛，所以就一定要痛哭几天才能够重生得救啊。那哭不出来怎么办？就去硬哭了，哭啊，哭出来哈。这东西也没办法勉强，对不对？可是我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连这一种迫切渴慕的心神都可以给我们。我多年以前，牧师每次讲到提到为家人祷告，坦白说我没什么太大的负担，我知道，理论上知道，直到我越来越认识一个人没有认识神那样子的结果，我心里面开始为他们祷告。我越为他们祷告，我就越有负担。我越他们祷告，越看见今天整个他们的问题是在哪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整个很多的家庭问题、经济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什么问题，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就常常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始这样子迫切地来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也会发现神做工的手就很快的会临到这个人。我们一起来唱首歌，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领受圣餐的时候，其实神也是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他如今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也就在为我们代求。这位身上高天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他自己乃是曾经经过各样的试探，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如今他也差遣保惠师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帮助。弟兄姐妹，在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如果在你的心里面你想到有什么特别一件两件，在你的心中真是让你感觉到就像今天所说的这段经文，那就是我们的软弱，那就是我们痛苦的原因。但是记得主耶稣他应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我们，他要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
在软弱的时候，主依然与我在一起。我在失望的时候，主依然在我身旁。我在被试验时候，主依然继续保护我。我在绝望的时候，主依然过来安慰我。Yeah.
们有点时间，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来回应神，把你自己一切的重担，把你一切的难处，就带到这一位爱你的主面前。不管你在婚姻的挣扎痛苦当中，在管教孩子的苦难里面，在失业，在工作不稳定的这种熬炼当中，或者在侍奉重担压肩头，各式各样的，这位主他差遣保惠师要来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甚至他要来帮助我们来祷告，求告他。哦，真是，是的，主啊，主耶稣啊，你知道我们心中很多时候有些苦是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说的。主，你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的人正在这样子的苦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觉得苦不堪言，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苦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改变。主，但是你应许有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啊，这时候你就来帮助我们，你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来祷告，来帮助我们祷告。哦，主耶稣啊，就像彼得他只说了一句主啊救我，你就救他了。主，有时候我们真说不出来的时候，是我们一生的叹气你都听到了，甚至我们一生的哀求，一生的呼喊你都听到，带我们走过这个不容易的时候，让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了。谢谢你，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饼和杯的面前，我们想到你自己挂在十字架上面，你受了人间最大的痛苦。主，你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你也能够担当我们的重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纪念你，把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归给你这位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第一节我们再来唱，在这里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我邀请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朋友，你可以跟我们在这里一起 来默想主耶稣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但是圣餐是给已经受洗的基督徒的，所以请你暂时先不拿这个饼和杯，很抱歉，等到受洗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享用。